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分享信息之前，我一起同心低头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让我哋有生命气息，喺主日清晨再一次嚟到敬拜你。求你自己嘅话语激励我哋，让我哋生活喺呢个现实世界嘅时候，知道应该点样过一个基督徒嘅生活，荣耀主你嘅名。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我哋咧今日系继续睇传道书吓，咁或者咧，我想再提一次传道者呢个称呼喺希伯来文嘅意思咧，系一个聚会嘅召集人啊。咁传道者咧，好可能系一位老师嚟嘅，佢喺课堂里面咧就教学生，咁啊写低咗一啲嘅笔记，咁慢慢整理之后咧，就成为咗呢一本嘅传道书。大致上嚟讲咧，呢本书咧可以分做两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咧，系讲到传道者对人生嘅观察。咁佢系从现实嘅世界里面去观察嘅。咁然后咧，希望系寻求人生嘅意义。其实传道者虽然咧系生活喺三千几年之前啊，但佢观察到嘅嘢咧，同我哋今日喺現實世界裏面觀察到嘅嘢，都係好多有相同嘅情況。比如話，佢觀察到人生嘅短暫，一代過去，一代又嚟。每次咧，當我去街行街，見到新一代嘅年青人嘅時候咧，都真係覺得自己好似變舊咗啲。當傳道者講到君王嘅成就咧，是会被死亡毁灭的。最近我看了一部电影 Iron Lady， 是铁娘子，是讲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那部电影就讲到她老了，丈夫死了，开始有老人痴呆症。我看到她这样的情形，真的不用等到死亡都见到她曾经有过的成就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并且呢他最后也都一定会死的。现代人仍然生活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面，仍然都是没有自由的。春去秋来的规律是人没有办法可以改变到的。而人类的世界呢，怎样呢？仍然都是不公平的。在不同的社会制度里面呢，都出现不公义的事。有权势的人就欺压贫穷的人，被欺压的人当然是会很惨。最近呢，看到一篇文章呢，讲香港的大财团地产公司垄断市场。他说呢，无论消费者去到哪个的市场呢，见到那些商店呢，其实都是来来去去那几间的。价钱就提高啲嘅。咁其实澳洲嘅情况都系咁上下。两间超级市场呢，就垄断咗差唔多70%嘅市场占有率。富有嘅人点呀，仍然都系用好多唔同嘅办法欺压穷人。有啲呢就拖欠工资啦，然之后闩门啦咁样。咁嗰啲贫穷的人好惨，咁想变成有钱人又点呢？假如有啲人想变成有钱人呢，就一定要付出好大嘅代价，并且係未必成功嘅。於是呢，现代社会上呢，就有好多人呢想用一啲容易发达嘅方法去搵钱。有啲人呢就炒股票啦。咁有啲人呢，原来呢又痴迷到去买彩票喎。最近有一份报道呢，就讲中国呢有700万痴迷嘅彩民啊，买彩票嗰啲人啊，简称叫彩民啊。大部分买彩票嘅人呢，都系低收入嘅打工仔。而中国嘅彩票销售额呢，竟然已经突破2000亿。我相信他讲人民币，英文就是 200 billion。 那些痴迷的彩民是痴迷到一个程度要借钱的， 有些呢身负重债，被迫卖楼搬屋，甚至呢搞到妻离子散的地步都有。传道书呢从第一章开始呢，传道者呢就教导他的学生是怎样去生活。外在环境是不受我们控制的，生命的长短和人生的机遇亦都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我们要有智慧去培养自己有好的品格，不要欺诈别人，不要接受贿赂，亦都不要轻易发怒，不要怀恨于心，要思想上帝的作为。无论外面的环境是顺是逆，我们都要相信有上帝的美意，我们要用智慧的去生活。不过我们亦都同时要了解智慧的极限，不要尝试用人的智慧去了解上帝的奥秘。上个星期呢，有人问我，可能我讲得不清楚，就是问我有关一个男子找到一个男子和找不到一个女子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当然这句说话呢是有贬低女性的含义的，这个是几千年前社会的现实。事实上呢，在今日的不同很多不同文化的社会中，都一样有歧视女性的情况。在阿富汗的女人呢就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经文呢没有清楚讲出传道者是找到一个什么的男人，他很可能呢是找到一个正直的男人。不过呢他亦都有可能呢是讲找到一个有权力的男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不要得罪皇帝嘛。今天呢我们一会会看的经文呢就会提到怎样跟皇帝相处的事。里面提到一千人当中找到一个，一千人找不到，一千其实是一个夸大的数字，即是说找得到的是少之又少。但是呢始终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留意传道者讲这些东西呢，其实他是很想强调的结论，他就是强调全人类都是诡诈的结论。今天的经文呢是教导我们教导人呢是生活在皇帝制的政治制度底下呢要怎样做人，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如果你冚埋了圣经，你一定要打翻开。今天呢我们会解释圣经多一点的，因为这段经文呢就其实好不容易解释，尤其是如果你看和合本呢可能看到一嚿云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自从他们离开了埃及之后呢，他们的政治制度呢是一种可以说是领袖制度，摩西就是 领导他们的了。在当时呢他们没有国家的机器，没有宫廷，亦都没有军队。后来他们入了迦南地之后呢就成为了呢是个别支族的族长制。他们有十二支派啦，各个族长带领他们的族。咁当我哋遇到外敌嘅时候呢，上帝就会为佢哋兴起一位强人，嗰位强人就会为以色列人带嚟和平，咁佢哋就拥立嗰位嘅强人呢做士师。士师呢係中国周朝时代对审判官嘅称呼。士师时代呢就一直维持到撒母耳嘅时代，他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位士师。在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呢，以色列的长老就要求撒母耳为他们立一个王，使他们成为皇帝制。所以在以色列人立皇帝制这个的情况来看呢，其实这个是一个民主的要求来的。后来呢以色列全国第一位的皇帝大卫亦都是由人民邀请他出任做皇帝，并且呢在他上任的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的长老 同大卫一齐系喺上主面前立约。喺撒母耳记下五章三节就有一个咁嘅记载，佢话所有以色列嘅长老都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上主面前跟他们立盟约，他们就保立他作以色列的王。他们立约的内容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不过呢是很有可能就是由长老代表人民答应，在上帝的面前答应要服从皇帝。因此传道者在今天的经文八章第二节就说，要遵守王的命令，不要随便向上帝许愿。传道者就是提醒他学生要记得，当他们立王的时候呢，曾经是向上帝许过愿，要听从王的命令。因此他们现在不要反悔，一定要遵守王的命令。但是从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当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皇帝呢大多数都会滥权。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扫罗王就曾经滥权，杀了很多无辜辜的祭司。大卫亦都曾经滥权，奸污了拔士巴同埋杀了他的丈夫。后来呢亦都有一次呢强行下令啊要做人口调查。咁样如果当皇帝滥用权力嘅时候，作为佢嘅臣仆要点样自处呢？喺传道者学生当中呢，我相信有好多都系王子或者系大臣嘅仔，因为喺嗰个时代冇普及教育嘅，只有佢哋先至有可能去接受教育，去听一位哲学家的讲课。作为国家未来的领导人，这一批年轻人要怎样面对一位随意行事的皇帝呢？传道者第一个建议就是最重要遵守王的命令。如果不遵守的话，不单止是没有守向上帝所许的愿，其实仲好可能咧会被杀头噶嘛，有杀身之祸噶。所以当皇帝失去理性随意发令嘅时候咧，第三至到第四节就教导嗰啲喺皇帝身边嘅人走为上着。由于王嘅话有权威啊，遵从佢嘅命令先至会有安全嘅嘛，先至可以保得住自己条命。换句话讲，当皇帝冇乜理性嘅时候，做臣仆嘅咧就千祈唔好喺嗰个时候去进谏啊！遵从王嘅命令先至系上策，保翻住自己条命，保存自己性命先至系上策。过后咧，如果聪明人嘅系要劝皇帝嘅咧，就要揾合適的機會和方法去勸導皇帝。機會是重要的，但是亦都要用好的方法。聖經裡面有一個事例，當大衛犯了奸淫罪之後，上帝吩咐先知拿單去指責大衛，是不是？拿丹呢其实都好聪明啊，佢唔係话啊我攞住上帝圣旨啊，你个大卫你衰仔犯咗杀人罪奸污罪。佢唔係咁样同大卫讲嘢㗎，大卫係皇帝嚟㗎，同大卫讲嘢要好有方法。所以当拿丹去见大卫嘅时候呢，佢冇同佢冇闹佢啊，佢同佢讲个古仔，讲个古仔话俾佢听，啊某城呢有两个人啊，一个呢係好有钱嘅，另外一个呢就好穷。那个呢好有钱的人呢，他自己有好多牛羊，不过那个穷人呢就只是得一只小羊而已，是他买回来养的。哇，他照顾的小羊呢真的好像臭女一样，臭仔女一样，跟那些仔女一起长大。他想自己吃那些又给一件他，喝什么又喂一只小羊， 然之后咧，夜晚瞓觉咧，仲揽埋只小羊一齐瞓嘅，待佢咧真系好似儿女咁样。咁有一日啊，嗰、那个有钱人咧就有啲朋友去探佢，佢又要宴客，请朋友食餐。不过佢又好唔舍得啊，喺自己嗰啲羊当中咧杀一只嚟招呼佢。于是乎佢就去攞咗穷人嗰只羊，杀咗一只嚟招呼佢啦。如果大家想睇下个记载，你可以翻去睇《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至到四节。嗱，当拿单讲古仔讲到呢度嘅时候咧，大卫已经兴啊！大卫好嬲，因为皇帝嚟噶嘛。以色列皇帝有一个工作咧，就系要做审判官嘅。佢就即刻闹话：呢个有钱人抵杀抵打，呢个有钱人有罪。拿单嗰个时候先至讲。那个人就是你啊，几有方法是吧？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卫就马上知罪认罪。除了劝谏皇帝的时候要留意机会和方法之外，其实这个原则可以广泛应用。第六节就是这样讲，说无论做什么都有適當的時間和方法。但是呢，我們都不要自己以為自己是很聰明，每件事呢我們都能夠是掌握到時間和方法。事實上呢，第六節提醒我們說，人所知道的有限，我們呢可以安排好什麼時候和怎樣去做一件事，但是有很多突發性的事情呢是会影响我们的计划的。所以第七节说，没有人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能告诉他。当时的听众呢可能仍然有疑问的。一方面，这位传道者教人做事要留意时机和方法，另一方面又说世事很难预料的。咁究竟我哋应该点做啊？事实上咧，传道者系讲话呢一个就系现实世界，呢一个就系现实世界啦。活喺皇帝制嘅制度底下，我哋只能够顺服先至有生机。假如有人要劝谏皇帝，就要谂清楚时机同埋方法，但系都唔会有十足把握。我们亦都不必失去盼望，因为呢第八节还有一句说话讲，没有人可以不死，也没有人能够决定自己死期，这是人无法逃避的争战，任他穷凶极恶也逃脱不了。即是说，就算那位皇帝是如何的凶残，他都一定会死的。所以做神仆的人尽了自己的力，即使不能够阻止皇帝犯什么大错，都不用那么沮丧，等上帝收拾他了。皇帝始终会死的，他死了就换了，是吧？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不是活在皇帝制之下，我们是活在较为民主的制度底下。这段经文呢都给我们有些提醒的。我一方面呢要學習在社會上生活，要遵守法律，因為那個是國家的法例。但是如果對政府的政策或者他們的執法不滿呢，我們都可以使用公民權的。要用適當的方法，例如你對國會有什麼問題啊想提出，你找人簽名啦。如果你找到很多人簽名遞交給國會，那國會會考慮的。或者你可以向国会议员投诉啦。至于时间方面呢，我们要留意，我们是生活在民主的社会底下呢，最好就是揀临近大选之前就向那些政客去游说。那个呢时候呢，那些政客呢会乐意听，比较乐意听市民的意见多一点。有人可能觉得皇帝制是很不公平， 咁事實上喺人類嘅社會裏面咧，任何制度都唔會帶嚟全面絕對嘅公平，因為自從始祖犯罪之後，人類就充滿咗自私同埋詭詐。傳道者喺第九節至十三節再講社會上有權嘅人欺負下層嘅人。第九節咧就講到權力架構嘅問題。佢話一啲人有權力，另一啲人就得在他們 下面受苦。傳道者將呢個觀察咧提醒佢學生咧，可能係要安慰下佢哋，讓佢哋喺受委屈要順服皇帝嘅時候要記得。其實他們對自己下屬呢都可能是這樣的人，他們在皇帝底下，在他們下面一樣有一些其他的人，而他們那些下屬都可能覺得自己是受緊苦。不過這種受苦的感覺呢是會隨時間過去，那些有權的人可能會被其他人看為哇這個邪惡的人來的，但是他們亦都是仍然是敬拜上帝的人。他們生前出入聖所，可能是指一般的猶太人去聖殿敬拜，甚至呢可能是指有權的祭司。現代的牧師就沒有什麼權力的，但在傳道者的時代呢，猶太人的祭司呢是很有權力的。不過這些欺壓下屬的邪惡人死了之後呢，都會有人稱讚他們的。不過稱讚他們的人可能呢就不是曾經受他們欺壓的人，而是呢那些邪惡人的朋友或者親人。在這個世界上就是這樣了、無論你多邪惡都有一樣有朋友的、順帶一提，在和合本的第十節，如果你喜歡用和合本聖經，我提一提你，第十節的翻譯和現代中文譯本有很大的差別，但如果我們參考新譯本和其他現代的英文譯本，我們就會發覺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亦都是其他大部分譯本的翻譯。傳道者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很可能引起年輕人走極端，年青人可能會想，哇，既然社會是這麼不公平的，沒有權就被 上頭有權的人欺壓，那為什麼我不選擇作惡呢？無論怎樣，傳道者都已經說過了，惡人都會享福的，亦都會有長壽的，現在還加上說惡人死後都沒有東西，還會被人稱讚的，那就更加有理由去做惡事啦。十一節就解釋世人大膽犯罪的原因，是因為犯罪者沒有立刻受到懲罰。現實世界就是這樣的了，罪人是不會立刻受到懲罰的，因為要判罰一個罪人之前呢，第一步就是要捉到那個罪人嘛。古代都是這樣，現代都是這樣，捉不到怎麼罰啊？在聖經裏面呢，我們看到掃羅王就要捉大衛，雖然大衛不是惡人，但掃羅王費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十幾年的時間來到去捉他。最近呢，我們紐省都有一個嫌疑殺人犯，他又很厲害，躲在叢林裏面的，結果呢警方動用了很多人手追捕他，都被他走掉了。最後呢，警方呢要懸賞十萬元給提供線索的人，最近才好像剛剛捉到他。捉到之後還要去檢控，又要排期，又要審訊，以後才能夠定罪。所以有很多罪人肯定是不會立刻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可能我們會問，為何上帝不馬上懲罰那些惡人，讓他有早點死，反而呢還讓他享長壽呢？司徒彼得呢就說過一句說話，他說他寬容你們，因為他不願意有一個人沉淪，卻願意人人都悔改。有很多不同的罪人，其實我們都看過他們的見證， 很多不同的罪人他们后来悔改的，例如刘文和牧师，他以前呢吸毒卖毒品，也都打劫伤人啊，都讲过了，他自己都说啊，即是拿刀去捅人的。不过在他犯了很多次案之后呢，他又接受了福音戒毒，而家呢更加成为是神希会福音戒毒中心的负责人。我们以前也都看过袁佑轩啊，他从前呢是一个同性恋的人，又卖毒品，后来他又被警察捉了坐监，不过他又认识了主耶稣，还读了神学，现在在美国一间神学院教书。事实上，上帝对人类社会是有他的设计的，我相信上帝定落了很多的规律，如果每次有人犯罪，上帝就马上惩罚，杀了他啦，其实呢是一个神迹来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的确看到上帝很快就惩罚那些得罪他的恶人，但是那些神迹呢就不是时时都发生，不行神迹是常规，行神迹呢是一个就是神迹。有时当我们看到恶人长寿和好像 过着一些很豪华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们唉都很有福啫，恶人都很有福啫，但是传道者在12节至13节就引用传统的智慧告诉我们，作恶的人无福可言，他们的生命有如影儿，他们要夭折，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一个人真正的福气不是看他地上面的财富有多少，寿命有多长，而是看他跟上帝有没有一个永恒的关系。这里提到作恶的人的生命好像一个影，影就是没有实质的，是虚幻的，太阳照过一点他的影就自然会长一点了。无论他们活到几咁豪华几咁奢华，都不是值得我们羡慕。但我们要留意这个不是传道者观察世上所发生的。在第十二节呢，他只是说然而我知道，知道就是一种知识来的，不是他观察到的。在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呢，是不一定符合传统的教导。在十四节，传道者指出现实世界中更加令人大惑不解虚空的事，不单只是恶人长寿，还有义人竟然会遭受邪恶人应受的惩罚。有很多人认为有上帝就应该有因果报应，行善的人就应该有善报，行恶的人就应该有恶报。但是现实世界不是这样的，我们会看到善人得善报，恶人得恶报。不过我们亦都可以看到不一定的，可以善人得恶报，恶人得善报。因此传道者在十五节给我们一个建议，他说人应该享乐，因为在太阳底下所有的乐趣不外吃喝享受，这是人在上帝所赐短暂生命中劳碌所应得的一点享受。这个建议呢在第二章和第五章我们都看过，表面上看上来呢这个是一个享乐主义的建议，但是呢传道者在第二章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指出了享乐是很虚空的，享乐主义就不能够带给人有人生的意义。所以这个建议呢不是建议我们尽情去享乐，而是教导我们呢我们要接受上帝的主权。我们的人生是短暂，我们好像去到外地旅行一样，旅行之后都要回家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一样要回去永恒的天家。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出过外面旅行，去到外面旅行的时候，我们不会搏命做事的，是不是？ 既然去旅行了，就倒不如轻轻松松地吃喝享受。这个呢大概就是传道者的意思，教导我们要接受上帝的主权。既然上帝让我们有生命，还有劳碌的能力，劳碌完了之后，我们就要享用劳碌得来的财物，不要成为钱财的奴隶，不妨对上帝大方一些，奉献多一些，对自己大方一些，不要累积太多的财物，留给一些儿孙去享用，上帝是会看顾他们的。让我们一起祈祷。真是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和百物享用，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知足，心存感恩，去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时常遵行你的命令，传扬福音，使别人得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